清楚，更强，吸引我们，不仅的爱激励我们，你的同在的荣耀吸引我们，我们的心要归给你，我们的灵全然被你得着。因此主，我们再次说，我们这个生命是属于你，我们这个人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就是为你。我们身上的每一个的功能，我们的眼睛、鼻子、耳朵，我们的嘴巴，我们身上的每个肢体，我们身里面的每一个的内脏功能，我们才知说都是为你，单单的为你。祝你得着我们，不仅是我们的心，不仅是我们意，我们尽心，我们的心全然归你，尽性，我们整个的思想意念全然归你。哦，尽意，我们这样的所有的决定，所有的喜爱或是放下，全然为你，我们全然，我们这人所有的力量都要归给你。在你的同在里，在你的爱的激励的里面，在那荣耀那光中融化我们。神啊，你怎么融化摩西的心？你怎么融化保罗的心？融化我们。你怎么改变彼得的心？你怎么改变老约翰的心？改变我们。主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越来越清楚，我们能够做什么来荣耀你，我们能活出来，甚至有所谓的好的给人家看见的见证，在我们觉得相信这不是你最后在我们上工作的目的。你说的是你说的，你的目的是要我们能够像你，让我们的生命像你，让我们这个人的性情像你。让我们能够全然的归于你，向我们显现，对我们说话，让你对我们说话，让你的话在我们心中，我们愿意。我们说神啊，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你说到我们这样愿意说，我们所求的就是我们向你求，我们更多的向你，更多的有你，更多活出你。你说你必定会应允我们，我们真正相信我们能够向你。虽然我们永远不是你，你是神，但我们能够向你，这不仅是你对我们的期待，主啊，这也是我们极大的盼望，甚至一个荣耀的盼望。 以致我们越来越明白，你不再叫我们是仆人，你叫我们朋友，甚至不仅是朋友，你说我们是心腹，不仅是心腹，我们是你的儿女，神的儿女，神的儿女，神起初幕后的那一位，永不止息的那一位，永不改变的那一位，你要在我们生命里面做那永恒的工作，你要给我们的是世界不能够给，也是世界不能够夺取，因为世界没有这个东西，就是你的圣洁，就是你的公义，就是你的怜悯的慈爱，就是你的智慧，就是你的大能。你是光，所以我们要成为光。你是生命的粮，所以我们得着那粮，我们的生命就像你。你是光，你是真光，我们靠近你不仅能够看见光，我们也必得着光。向我们显现，对我们说话，不仅让我们明白你心意，做你要我们做的事情，主啊，改变我们的生命，好像我们自然而然的能够摸着你的心意。神啊，这是你说的，过去你的心意是刻在石板上，我们只是做，但说如今你的心意要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你所想就成为我们所想的，你的决定就成为我们的决定，没有别的，因为你要得着我们的心，你要得着我们的灵，以至于你可以得着我们这个人，吸引我们，我们渴慕就是每次来到面前，我们不再带着我们自己的成见，也不带着我们的需要，虽然我们知道有许多需要，还有很多的责任，但是我们先求的是，神啊，你要告诉我们什么，所以允许我们这样做，神啊，你需要的是什么，就是一个悔改的心，就是一个信靠顺服的心，就是一个全然在里面委身的心。神啊，若是这是你在我们上所期待的，主啊，我们就把这样的心，把我们这个人就这样的献给你，我们信靠你，但我们信心不足，加添我们的信心，我们的愿意，但是我们的愿意的意志也不够坚定，求你来坚固，甚至我们真是愿意，我们也坚定，但做的时候我们还是很有限，很不能。神啊，加添我们力量，人若愿意，你说人若愿意，人若愿意，主啊，你就可以随意做成叫工作，按你的意思做成工作，你的身上赞美你。是的，我们就明白，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的， 不是我们苦苦去求，也是不苦苦去所谓的积功德，好像我们能够忍，这么全然的被你得着，我们这个不能的也能够成为人的人的，因为是你的人发生在我们的里面，是因为你的人从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我们只要把我们的心，我愿意主啊，我愿意，我愿意把我的心全然的献给你，在我的里面呢，得着我，得着我的心，得着我的灵，得着我的生命，好叫我这个人能够全然的像你，得着我们在此。哦，主啊，当我们定睛在你的荣耀里面，瞻仰这位荣耀的主，在我们张开我们的双手，神啊，我要你，我全然要，我要拥抱你。主，我相信，是的，你也伸出你的手，你要来拥抱我们。我们回转到你的面前，我们的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大的、小的，都要回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只相信，我们定义要经历，你确实是我们生命的主，你也是我们这一生能够翻转过来的救主，唯一的救主。因此我们所领受的这个属天的路，是你为我们预备的路，甚至你说你就是那条路，在这路上我们更加的清楚知道什么叫真理，也在路上我们更加的能够经历什么叫做生命，因为你的话在信人心中，在信人身上从来没有落空过。我赞美你，哦，神啊，神啊，我赞美，何等奇妙的救恩，何等奇妙的救主，何等一条属天的属灵的路，当我们走上去，当我们经历到，哦，主啊，我们就跟彼得一样说，主啊，在里面有永生之道，我们来跟从谁呢？我们定义跟从你，紧紧的跟从你，带领我们向前。圣灵，圣灵，再一次光照我们，再一次的落在我们的身上，帮助我们。哦，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带领我们进到与神面对面那个真实的里面，没有人可以做这种事情，只有你，圣灵，只有你，只有你。那属灵的真实里面，圣灵，你是神的灵，圣灵，你是基督的灵，圣灵啊，这是你的仆人保罗说的，这不是一个思想，这是一个经历，求你，求你，求你，圣灵帮助我们，让保罗的领受，让保罗的经历也成为我们的经历。圣灵帮助我们更深的、更真实认识我们的父神。圣灵，求你帮助我们更真实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求您运行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心的深处，在我们灵的里面，也像我们这身体，你说这是你的殿运行在我们的身体，在你的殿里面显出你的作为，带出主耶稣的荣耀，充满了父神的爱。圣灵再一次浇灌下来，再一次的运行在我们的里面。耶稣，哦耶稣，
主耶稣，
等的真实。天堂就是你同在的地方，是何等的美丽，不仅是美丽，是何等的美善。何等大的恩典，虽然我们在地上就可以经历到那天上的美善，我们的人生昨天已经过去，今天也会很快的过去，甚至我们认为明天一眨眼也会过去，但却你知道让我们能够留在那美善的里面，永不过去。没有别的，只因为是你，只因为主啊，是你，是你，只因为是你，这样的美善是世界不能够给，就给了我们也保守不住，也是世界所不能够夺去，因为那是从你来，是从你那里而来。美善，何等的美善，何等的美善。哦耶稣，我的神，我的救主， You are so good, You are beautiful, You are wonderful. 赞美你，赞美你，带领我们，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相信后面有更多更美，有更善，因为你说的，你答应我们，你是那位叫我们能够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荣上加荣的神，带领我们不断的走在你的心的当中，赞美你，再把荣耀赞美全然的归给你，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接受我们的赞美，愿我们所做的，愿我们所献上的，让神你的心能够得到满足，让你的心得到喜乐。圣灵啊，让的心也得到安慰，因为你所做工作已经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你的账目上的工作没有一样是突然，要得安慰。我没有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没有叫你担忧，我们定义叫圣灵你也得着安慰，安慰我们的那一位圣灵，看见你在我们上工作的果效，我们也说你也得着安慰，赞美你，感谢你，把荣耀赞美全然的归给你，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感谢主。OK， 我们现在赶快读一下这段经文，把一讲把讲到来去。马太福音第十八章， 从主耶稣讲到教会提出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从十六章、从十七章、十八进到，基本上你慢慢感觉到主耶稣带领这些门徒进到另外一个不同的层次的里面。如果我们花点功夫这样子，每天早上这样思想，你可能也感，不是我特别要，你可以感觉到，如果我们这段这几章的这段经文呢、啊，从十六、十七、十八再转，你已经感觉到十六章以后跟前面主耶稣怎么带门徒，或是如果我们跟着门徒走在主耶稣的面前，你也感觉到好像我们进到另外一个城市，教会。哦，教会的奥秘就显明出来，没有错，教会是荣耀的。不，教会从某角度来讲是会经历过人不可相信，不能够接，会受逼迫的。在这个当中，两样都混在一起。每个宗教说，我们希望呢，化凶为吉的，谁喜欢凶的？改命、改运、改什么、改什么，拜这个、拜这个，风水什么，我们要改，因为我们要躲开。我们不喜欢的，谁喜欢？绝对包我在内，谁喜欢困难？大大小小，没一个喜欢。我说大大小的困难，大的不喜欢，小的我不喜欢，最好天下太平，然后就平安的，就也到天上去，在永远太平，不很有意思。信了主以后，基本上的人生不是这样，有平安，绝对有平安。但奥秘在这里，同时一定有苦难。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思想，你一定要问，为什么的信仰跟别人信仰不一样？甚至用到这些使徒里面，受苦是我与我有益，在困难中要欢欢喜喜，这全是神经病，这没有人这样做这种事情的。世界还不够苦吗？你信仰就是为了把这个苦变成不苦啊，躲开这个苦啊。为什么还说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在患难中，在考验中要认为是大喜乐。我不知道你有想过这个问题，神啊，你是怎么一回事？这个你要去，一定要从主耶稣的，因为苦不是因为神要我们苦，因为苦是因为我们一个责任，这个责任是会让我们苦的。这个责任是什么？就是要把神的国建立在地上。如果没有这个观念的话，坦白说，教会只是一个宗教之一，成功神学就这样的发生了，心理学就这样发生，不属于神的信仰。我补一句话，免得我说心理学都不对，我没这个意思。然后再用人习惯的叫成功，用人习惯的叫心理，这是所谓人的辅导安慰。所以成功神学只是说成功，要什么有什么。信实是什么？在心中有安慰，有安慰。所以起码不能够躲开那个苦，起码我这时候好像是个镇静剂，是个安眠药，可以压住那个。但基督徒不一样哎，甚至以为基督受苦，真的用允许讲一些很粗的话，哪有这么贱的人？我现在不是这个律法的奴仆，我要成为基督的奴仆，有这样的信仰吗？教会不讲这个，坦白说，我会说会失去了教会存在的价值，也会失去神在教会当显出的荣耀，以至于当然最后谈都不用谈，神要重新的借着主耶稣去在地上建立他的国，这个国最先是亚当夏娃犯罪，那叫起初的亚当，把它丢掉了，现在重新建立。 如果没有这个观念，基本上我希望你可以想看看，你可以同意我，你可以不同意我，传福音是没什么意思。你传福音跟叫那个人去信别的教有什么两样？那个人拜这个不行，多拜一个，再不行换一个。当你传教的时候跟他讲的时候，就是这个改运啊，改好处的话，他说哦，没关系，我试看看的，试看看完了以后不行，再换一个。他不换，他保在那里，他也不再碰，反正多一个就摆在那边，安全感。不是这样吗？坦白说，在基督徒当中，信主久了，那里面还有他的神呢。所以为什么？所以在我们人生当中，那碰到困难还不是事情的问题，当然是来个什么台风啊，来个什么东西啊，出个事情啊。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人，甚至这个天灾，比如说你还可以躲开。人也是躲不开，当然你说我可以躲开离婚，这躲开，哦，我从这个家逃出去躲开，甚至离开那个公司也躲开。但坦白说，你躲开没有用，因为你躲开去到那个地方，照样同样的困难。天灾你可以躲开，起码暂时安全一点的。啊，这是淹水，你就跑到学校啊，起码这个礼拜就住在那个学校的那个什么啊，这个里面，起码不会再受到那种啊淹水的那个困难，不也是暂时？所以这边讲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碰到不要冒犯人，这是一个；第二个，被人家冒犯的时候，你怎么处理？处理到最后。很要紧的，不是错的不去处理，但是你处理的时候是态度对，而且对错，再说对错是神的，是绝对的对错，不是你的看法。所以有时候一些的弟兄姊妹跟到，有时候在别的教会也是，不是这样跟我说，我们的牧师这样，你觉得他对吗？一个会友来问我。问我说他的牧师这样讲这样做对不对，我要怎么说？如果说哎呀牧师这样不对，哦，他得意了，那搞不好他以为他自己是牧师。那如果他牧师是对的，他服气吗？我告诉你，他不见得服气。牧师不是我说他不好，好多人说他不好，有没有听过这句话？这表明他不服气。你就是告诉理由，牧师是对的，他是不服气啊。那如果牧师不对，那跟他更神气，那怎么办呢？我不是学心理学，我是说人的问题怎么这么大？真的，他说你好，不要以为真好，你也搞不清楚他说你好，你好厉害，是厉害，是真的厉害，还是说我很笨？我也搞不太清楚。他只用他话讲。快也对，慢也对，好也对，不好也对，哦，等一等也对，不等也对，哦，或者都错，我也搞不清楚，每个人看法不一样，那怎么办？所以有个讲员，其实整个你讲来讲去，最后神是绝对对的。对完以后，不要用人的血气或人的方法去处，要用神的方法，因为基本上你祷告是希望神来处理。那到你让神处理的，还是继续的用你的血剑？你看神都说我对了，要去处理。OK， 你对的很重要。第二个，处理的时候不要用你来处理。你不相信神会调动吗？你不相信神会把它升上去，也会把它拉下来吗？我相信。在职场上，我换了几个老板，上上下下，我相信。有时候在闷的时候，我就要待多久，在这种困难当中撑要撑多久，因为我说要呢我就走，要呢我就跟他杠上，要呢我就跟他又讲着跟他妥协，同流合污。我好多选择，不是神说 no， 没有选择，选择只有我。那我要等多久？神说时候到，你学习 明白寻求。哎，真的，我的老板，我不说嘛，我三十岁到六十岁，我觉得他才干不怎么样。我们希望找个老板对我好，又有才干，然后跟他学，我可以选择我跟他几年以后，我也，那我心说跟他学有什么用？说他部下有什么用？我有好处，就那一年当他给我加薪加的蛮多，现在真不怎么样。品格，我认为那时候年轻人自意了。我等多久？真的，一年就不是我的老板，是我的同事。你不相信神会拉去，神不会去处理。我相信，因为神是公义的神。因信你能够称义，因信你要走在神的义的当中，不要走在自己的义的里面。因为很多事情从世俗的角度来讲，这是人之常情，甚至这叫所谓的 common sense。 Oswald Chambers 讲一句话，在讲他说，我们基督徒不是没有 common sense， 但我们的基督徒的 common sense 是 uncommon 的 common sense。 我真听了半天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们就说我们的这个常识，我们有一个叫做不平常的常识 uncommon 的 common sense。 这个不平常的常识是什么？这是天国的常识，这叫天国文化。我要讲天国，我可以讲一辈子。所以第二个很重要，要照神的方法。最后我们人都会做这种事情，既然那个不对了，既然我努力了，最后我希望改，希望改，改的当中有个事情，让他吃吃苦头，他以后就不敢再错。这是我们的人常情，甚至不是为了吃苦头，也不要把他害死，我们还是希望他回来。但是他不尝过苦头怎么可以呢？他怎么知道呢？他怎么会改呢？给他来个大困难，好像他永远不会忘记他错了，好像他每次犯错的他会吓到，上次错了结果这样子，以后我就不敢。是什么意思？他是从害怕的角度不再做错的事情。但是我们的神不是从这个角度，我们的神说不是从害怕不敢去做错，乃是从爱的角度不愿意再去做错的事情。所以在整个当中，神从你看到结果，如果你处理的对，那个人会更加爱主；如果处理的对，那个人更加知道，更准确的，更有效的，更不会有偏差的，或许还是有他软弱，不过起码比以前他更加的会准确的，起码照神的原则，不是照你的看法来服侍主。我很讲究门训，但是我没有叫做门训那一套。我也教过门训啊，门训课程12课，在那叫初阶，再来12课，那中阶，再来12课，那高阶，36课完有。我发现我刚刚讲这些问题，门训都没有提到，以至于我发现这个人在我的班上上完课，开装备中心，那时候我刚回来，我开了罗马书。下次又过一阵子，因为罗马书开启，然后又在罗马书，他又跑来了。我说你不听过罗马书吗？他牧师我很喜欢听，我再听一遍。我感谢主，有这样的一个，用他们的话叫粉丝也不错。但是我发现呢，他这边有没有改变？听一遍罗马书有没有改变？没有。第二遍有没有？第三遍有没有？那你听这么多罗马书干什么？你可以听得懂我在讲什么？感谢主，你捧我的场，成我的粉丝，但这是不要的。我要你，如果我受罗马书的影响，今天成为这样一个人，在神之手中可以还可以被神来用。我的期待是你听完罗马书，如果我来讲罗马书，你最少要比我好，跟我一样，或者比我更好，起码要跟保罗像啊。 搬到我们听罗马书干什么？最近有个海外的分堂牧师师母说要跟教会讲讲使徒行传，其实我蛮有思想，他用的讲义用的教材什么也不太晓得，他说有的录音，其实我觉得请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愿意听听找亮光就好了，因为使徒行传就有天天的，因为我讲罗马书那是叫做装备中心所讲，就一个礼拜四天还五天，大概是五个晚上，大概是五个还是两个礼拜，我记不太得，那好久以前，那是教导就把罗马书讲清，但我觉得找亮光因为时间比较多了，我可以讲的比较详细一点，我觉得对我来讲就做一个相对的比较，我觉得在找亮光我比较可以多谈生命的事情，不是谈知识的事情，可以听得懂吗？我要说这个，感谢主 他已经在用，听说反应还不错，呵呵，我要感谢主 OK。 所以你看一个事情发生我总会想一想，所以哪有别的时间想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认为那这个不是我比较属灵，我认为我们是一个属神的人，神让你遇见的事情，神让你感觉到的事情，神让告诉你的事情，启示的事情，你需要有个回应，这是你的责任。神为什么这时候告诉你不告诉他？神为什么过去没告诉，这时候告诉你？这是我学习去摸着神的心意，特别从 timing 的角度。那套东西我好不好我也不想，不过既然用它是有果效，我也感谢主。我相信只要我讲神的道，是神的道有效，不是我讲的这段。不过意思是说，我是因为讲到装备课程要门训了，不是一课一课，是生命的问题。所以回过头来，如果昨天我把昨天那个做一个小孩，如果有人冒犯你的时候，先要搞清楚谁对谁错，不是你的看法我的看法，是神的看法，这个没有错的。第二个要看看神怎么处理，所以一方面有这个原则，而且这已经不是你凭着血气，甚至如果你招了几个人去，你最多我认为最多是你把这事情，因为那个人问你，问我们带了两个人来要跟我，你只说我已经把事情告诉他们，请他们为这事情来关心一下，先听听他们的意见，对这些看法。如果我跟他们解释不清楚不对的话，你这时候当面呢，你就让他解，说这时候千万你不要插嘴，让对方讲完，让旁边这你带去两个人去听听，如果最先只听你讲啊，让这两人听听，哎，我做这种事情呢，我不是讲讲，这时候我就不讲话，那完以后听听说。有问题吗？你就问他，你觉得不同意啊？你就问他，我那天讲的有没有这个？但这种事情在我处理不多了，就进到重的所谓的用现在的话叫 confrontation 啊，叫面质的当中。我单独跟他谈的时候，基本上那个还蛮和谐的。不过如果在有点僵僵的时候，那我觉得应该这样做。我还没有到一个程度要整个教会知道。不起码我的执事的你们都要知道这些，我的传道同工需要知道这些，如果我的小组长他要知道这个事情，这教会的领袖要知道，不是每个会，因为我认为每个会友不见得每个会友都成熟，起码我认为这领袖是比较成熟一群，所以让他们对这个事情的了解，从某角度来讲我怎么处理也这样的分享，好叫他们也知道怎么去处理，因为我是主任牧师，所以在处理问题当中，我希望我带着同工也能够明白我为什么处理，如果他们觉得可以用，当他们处理时也照这样的模式来处理，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讲完了这个人就跑掉吗？可能你讲完以后，我碰过一个都下礼拜不过一年他又跑回来，最后他告诉我，牧师因为我搬家了，所以没有住在这里， 所以这后来我就到别人教会去，他真的从我们那边搬到开车要40分钟的地方。 Anyway， 你是得着这个弟兄吗？你是挽回这个弟兄吗？挽回之后他的罪不仅得赦免，而且在整个的挽回当中，他生命越过这个失败，越过这个挫折，他生命更加成熟嘛。这是到了这个二十节。那底下呢，人总是人，包括彼得在内，虽然听了这么多以后，不还是说这个叫现在最流行讲，你们牧师讲的不要讲天上事，因为不实际，要实际一点。彼得是很实际，所以有一天呢，主耶稣看到很多人跑掉了，回过他还哦，还有几个门徒，所以主耶稣回过头来，你们也要走掉吗？彼得就讲很清楚啊，主啊，在里面有永生之道，我们更重随你。这句话很实际的，有个更实际的，他跟女儿说：“耶稣啊，我为你丢下所有，我们会得胜。”耶稣讲一句很重要：“你必来世得永生，今世得百倍。”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我们常用这个实际，我同意。但是实际的时候，这段经文是我要主要 made a point， 因为这段经文大家很熟。Made a point， 你的实际是出于只是把事情做对呢，你的实际还是把这位对的，让你能够做对的这位神显明出来，显明在你的生命里面。基本上用现在大一听的，基本上你还是在守律法呢，还是你活出生命来？ OK， 我讲够多了，我们来看21节，我们没有读嘛，对不对？21节到35节，我们很快把它读一遍。
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七次，乃是到70个7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2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的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的。
OK， 前面就是彼得跑到耶稣面前问了这个事情，那主耶稣就讲一个比喻。那最后呢，这个比喻主耶稣就做一个的，用这个比喻做一个所谓的答案，所以就是35节那边所说的。 OK， 我们先来看看彼得所讲。那是彼得前来，就我们要这样做吗？就挽回这个人吗？ OK， 等等等等。那时候彼得就近前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又来了，又来了，他冒犯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这个大多七次可以吗？耶稣说不是七次，啊，70个7次。饶恕是否是一个对的事？ 我相信每个人都应该说对了，尤其但饶恕 think 饶恕是一个对的事，你之所以认为是对的事，是因为是律法告诉你要做这个事呢，还是你的生命告诉你要做这个事？我们每个人包括宗教在内，不仅是其他的所谓的积功德的这些宗教，你不认为教会当中基督徒也是用这个叫做积功德？我们用另外一个我们的话叫做守律法。对别人来讲，他非常满意他的守律法，因为不饶恕是人之常情，饶恕是人知道应该的但做不来。 OK， 我已经不错了，可以跟拉比来的要求，因为拉比说饶恕要饶恕三次，同一个人同个事，但比如说我已经饶恕七次，所以这个数字是他自己拉出来的，到七次可以吗？因为他觉得从守律法角度满足神的信的角度来讲，他已经够了，他饶恕，他饶恕三次还多过三次，他已经够了。没想到耶稣讲一个问题，你还在算一次两次三次吗？那七次那第八次呢？如果还犯错了，你还有这个耐心吗？用现在的话，你还够怜悯吗？你还够包容吗？这些东西都跑到哪去了？饶恕只说一二三他就要变，那如果他要第四次饶恕，第四他才会改变，那你饶恕三次就定他罪，他不是死定了？坦白说那个人还不是饶三次，甚至我们做基督徒到今天为止，你可以做一个基督徒三十年，你一点软弱都没有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主耶稣认为彼得他越来越知道他的生命也在改变里面，但是他的生命还没有改变到一个程度是成为一个神可以用的生命。但是神可以用生命，主耶稣绝对是我们的标准或唯一的标准。那底下讲这个比喻大家听过很多次，基本上这个人呢，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一算的时候，财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了一千万银子来，有人这样算呢，这个其实货币是一个相对的啊，如果用现在的货币来，大概是200万，应该算美金吧，还是应该算200万，这是蛮多钱的，200万，这个200万的这个银子，你读到后面呢，一个人欠他什么？欠他10两银子，200万是一个很大的数字，10两的银子差不多是一个人一天的劳工的工资，可以干什么用呢？可以养活他自己，可以养活他的家人，就一天的工资。所以早上做完工领了钱，就是明天生活就靠今天的工资。那以这个所谓的一千万银子跟这个10两银子，这是没得比的天文数字。一说这个债欠的大到一个程度，这个人是不能够还的。 OK， 底下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他该不该还？他该还。他能不能够还？还不出来。大家都做这种事情，其实这个是正常的。当你听到你卖东西给那个店，比如那个店个餐馆，这样说，然后突然就发现他关门了，他不开业了，干什么事？所以好多的卖货送货给他们那个就跑到那个店里面去啊，一打开门进去就搬东西，有什么就搬走，对不对？我知道你还不清的，但是起码我搬多少能够拿回多少算多少，基本上这个处理这个事情啊。那王就说，照规矩照公平，你就是还不了多，你该能够还的算多少。所以这边讲呢，一切所有的 还妻子孩子还一切所有，你卖的这东西就能够还那个叫做一千万吗？绝对不行，绝对不够。不过用讨债的方式来讲，你有多少我就拿多少。从某角度来讲是站在公益，从个角度来讲当然是讲到气氛。那从个角度来讲，这个人是站在那个的公益的角度来讲，就这个王啊，这个主人呀，这个王呀，他做对的事情，把他处理，基本上没有说把他处死掉啊什么的那个。再think， 我就算把你卖掉，正常，起码我不把你们没有这个家毁掉。坦白说，我已经算你们便宜了，因为你啊，你的妻子孩子把你的家人卖光，比你欠我的差太远了，我已经不计较。所以不要忘记，他在公益里面还有气氛的，对吧？还有一点的，可能甚至无可奈何的怜悯。算了，我不把你。把你关在监牢里面啊，什么什么的等等。当你连那个你都不肯的话，那是另外一件。如果这样的话，就算。所以从这么的严厉里面，没有把这一家全都所谓的走，叫他们走到绝路，只是说，那当然看以后他们怎么样，那另外一件事情。那仆人就伏在拜他主啊，容宽容我。请他留这个字，等一下我要提，宽容我将我将来都还清。主人心想说开玩笑，你怎么还得清？不过请大家留意这边话，就动了慈心。他动了慈心，他本来就有个慈心，应该这样说，他没有把这家毁掉或送到全都关了。卖掉不是好事，不要误会意思，不过起码等于说他不再被这个债捆绑住，他可以卖给别人，他如果他的努力啊，可能还有这个所谓的发展的机会。不在这个债的底下，这家人是没有前途的。如果说那是这个主人本来有一点的怜悯，就没有叫这家人走到这个绝路。不这时候当这个仆人将他用这句话叫做俯伏拜他，然后就宽容我吧。这个人表明他的心中的懊恼，心中的所谓的不堪。从某个角度来讲，还有一点点，他觉得这个主人是否还可以讲个情，所以才敢这句话。虽然讲这句话是白讲的，你不要这样子。就我会自认为一定一生当中把这钱还清，虽然这句话他讲这个没这个 proposal 啊，这个建议是更不肯发生事情。不过前面他看到主人这样做，他是否还可以多求一点情，可以这样的说。在公益下他没有什么好 argue， 甚至有解析他说这个人可能是乱用了这个主人的钱，不怎么样讲，所以应该是 criminal， 是一个犯罪的。不，主人没有讲，就是该我拿回多少算多少，也没有断他们的后路，就看他们自我发展，卖得好就卖掉，就他主人另外一个新的主人好就好，不好就那是他们的事情。不，从这个的绝对的供应里面，还有一点的所谓的怜悯，这个的仆人就抓住这个，是否还可以讲点情，给我点时间，给我点时间，我会还。但是还是不肯的事情，没想到这一点问题，可能这个主人也想清楚，还不还，干脆我就什么都不要，因为我这边所说一千万两都没有了，卖掉你们也不会那一点，对这个有钱人来讲，收回那一点什么用？对，那个都那个公司那个店都倒闭，我在那搬回乡，那个冻的鱼有什么用？那欠我都多少钱呢？哎呀，这个主人就说，主要被他一个感动，这个人真的显明他非常的可怜，他非常的不是为他自己着想的， 他觉得他有责任，妻子儿女。 OK， 我要把这个讲清楚，因为这需要一点当时的背景讲这句话，不然你很难明白后面这个主人为什么生气。因为这个人，这个仆人跟这个主人，我稍微把它描写清楚。没想到这个人好像说是不要了，我这个主人就真的你还你，什么时候还？但是绝对我不要你，那不用再走，你自己走，就还他自由之身了。你家在那，你的妻子儿女，你怎么去养活他？你自己想办法。以前好好的，你不用操心，现在你搞成这个样，那当然不可能在我家居住。没想到这个仆人跑出来的时候，就碰到一个人欠他叫做欠他多少钱？10两银子，那是一天的工价。被人救他说，你看那个动作，揪住他的喉咙，基本上就是暴力啊，威胁啊，甚至说这个事情下他咬，一说如果你不还给我，今天我对你一点不会客气。如果揪着喉咙啊，如果再用这个动作来形容，我就要你的命。他的同伴，请大家留意同伴，所以这边主耶稣用个比喻很有意思，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跟这个可恶的仆人对他主人所讲话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话。他对他主人说，26节，那仆人欠钱的那个仆人就伏在拜他说，用拜他说，这边是用央求，这边说拜他说，宽容我吧，我将来都还清。那个欠他10两银子的他的朋友也用堂聊他的同伴说，就伏伏在地上央求他，没有用拜他，用央求他，然后说宽容我，我将来，一模一样的话。前面这个仆人跟他主人讲这话，这个仆人就动了，请他留意，就动了怜悯的心。现在他的朋友跟他讲同样的话，同样的困难，但这个困难比那个困难小得太多了，但是他没有动怜悯的心。见他所做事他不肯，紧去把他下在监里面，要等他还了所欠的债。哇，表面很受不了，就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这个字你可以翻成忧愁，其实很不理解，很不能够接受，甚至包括说天下有这么不公平的事。等到我把这个讲，有天下怎么会有这么不公平的事？所以把这些把水去跑去，很好几个跑去告诉那个主人。于是主人叫他来，就对他说：“你这，请大家留意这个字，叫做恶奴才。我不知道中文问翻成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给的欠你都免了。你不应当怜悯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换句这个人，我们用这个字 wicked， 这个人讲到这个字首，不是讲到他外面的动作而已，是讲这个人的心。这个人的心是就到个程度，这个人的心好像不能够明白什么叫对，什么叫错。这个人的心也不知道对错要怎么去处理，对的要怎么做，错的 要怎么去处理。换句话说，这个人的心叫 wicked， 这个意思就这个人的心，你可以说坏到一个程度，死到一个程度，怎么等等的，从末晓得是没救。如果下这个结论，你一定要问的。后面这样说，难道我怜悯你，你不去怜悯别人吗？就交给他行走，等他还清了债。要了解这个事情， 这个人如果还在监牢外面，还可以赚点钱还债。如果这人进到监牢里面，他会赚钱还债吗？在当时是不可能的。现在可能有些的监狱叫你做点工，还给你，我不晓得。那当时不可能。所以一说，这人就死定了。关到监牢里面，你就免了。那个债本来就这么大，从那个债这么大，我因为公义的缘故，我能够还多少就还多少，其他就算，就这个债就算。没想到这个人求的时候，那个说就是该还多少或者能够还多少的，我都不算，都给你的，等于说整个债都不用还。如果有这么大的一个恩典临到这个人，他的心还是没有，用这个话，没有改变，叫 wicked。 这么大的恩典临到了你，临到了我，你还不明白这个恩典，也不受这个恩典改变，你还是保持住维持那个以前那个这么坏的心，请问这种人有救吗？关到监牢里面。当然从灵异解经还有一些的故事蛮好讲的，因为我看的这段经文当常用，再看一些解经有不同解释。不过我想还是把这我所了解的意思要讲出来。整个经文说，你蒙受了这么大的恩典，你的生命也没有改变。最后这边所说能够不应当用这个字，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们，主人就把它关，请大家留着这35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的待你们。这是回应彼得所说的，你的饶恕是因为守律，用律法来饶恕，你的饶恕是因为从心里面饶恕，这两个不同饶恕。你是积功德，站在公义的角度，但从来没有怜悯在里面，说对就对，错就错，一次两次三次。OK， 从这个时期的角度，你欠我这么多钱，现在你破产，我也知道你还不出来，不管你还有什么，都要还给我，你所有都要还给我，就前面所说的。不然这个债怎么能，我认了，我认赔了。但是我不能够全然吃亏，我从你还剩多少总要还给我，以后真的起码我好，我还有点怜悯，我不把你关在，不把你关在监牢里面，如果能够还的话。在这样一个这个仆人的第一个仆人那个地方，他在一个极大的困难里面，他蒙受了一个极大的恩典，但是这个恩典对他生命一点影响都没有。守律法从个角度表面看很对，我是照公，你看他还不了，我已经没有他还这么多，我只是我把所有，这公平嘛，不然说世界怎么有公义，不给他一点惩罚，不给他一点的苦头吃、哦、尤其我们对的时候，我们最喜欢讲这句话，不给人家厉害看看。 OK， 你在公益的当中有没有产生一个怜悯的心？所以对错，我不是刚刚讲吗，不是你的看我的，是父神的看法，天父的看法，对错很重要。这个怎么处理，不是你的处理方法，是神的处理方法，两个人几个人的等等，最后你的结果是什么。如果从第一个主人，主人对第一个仆人所做的，神做一个处理事情，这家人没有拆散，这家人重新有个看，因为所有的罪啊，这么大的钱呢，所以他可以重新开始，叫做挽回。但是这个第一个仆人，他对他的同伴，却是没有一点像这个主人对他的心。我在说，你蒙受这么大的恩典，你明白是恩典吗？跟你讲吧，这个恩典有改变了你的生命吗？ 所以饶恕从表面来看是对错，是做对的事情，但饶恕不能够只是在表面，要做到心里面。因为这边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面饶恕你们弟兄，我天父也这样，他不会这样待你们。让我下个结论，走在神的旨意面，这是我们都在努力追求。感谢主，我们现在明白神的旨意的重要性，但一定我们要必须来提醒谁，我们不仅要走在神的旨意面，我们要走在神的性情的里面。用现在大家听得懂的，我们要走在神的生命的里面，这两个绝对分不开。神的性情下就这样，但是你不能够只是抓住神的旨意，如果没有神的生命的话，你还是会很不足，甚至会 wicked。人家认为多属灵，哦，这个你欧姆斯，你多有怎么样，怎么多好多好，但我里面，我这样好是为了神啊，我够好了吧？所以你要恩宠我。如果这样够好，哎，你们这些会众还不来称赞我？然后我的同工说：“你去哪个教会找看，有这么好的牧师带你们的，你还不乖乖这边做？”你可以做很多好的事，但如果心中的生命没有改变，原谅我这样的说，我们很容易成为一个 wicked， 成为一个叫做恶的奴才，成为恶的奴才，求主恩待我们。所以饶恕是一个事情，没有错，讲究的不仅是做得恰当合不合意，是讲在整个过程里面，只有神的儿女，只有你我基督徒，只有神的同在，才能够帮助我们。我们不再只是处理一个饶恕的事情，我们是把神的心意带到这个事情的里面，把神的生命带到被欠的或者欠的等等这个当中，好叫我们一起能够摸着神的圣洁，他的公义，但同时进到神的怜悯跟慈爱。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现场，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引领我们向前，求你引领我们向前。这我们来到你面前，真有太多太多的不足，有太多太多我们的学习要他的渴慕。来到面前，是的，我们是一个谦虚的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连一无所有，一无所事，一无所能，就是我们以为可以夸口一点，像彼得说，人家做三次我做七次，原来发现里面还是一无两善，如果没有你的生命的话，圣灵重生我的圣灵，引领我走出属天道路，圣灵真理的灵，生命的灵，带着我们往前走，好叫我们总是能够走在基督的心的当中，好叫我们能够走在神同在的荣耀的里面。保守我们这样余下时间，好叫我们所做都能够荣耀的命，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